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十七篇，我们从第七节看起。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十七篇在这里求告神，当然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求告神的理由都是因为神可靠，神信实。不过我们昨天也提了一下，他求告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他相信神会垂听祷告，不仅是因为神是信实可靠的，也因为他一直也对上帝很忠实。就我们昨天有讲过，这并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大，而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确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危难的时候他可以求神说，你要帮助我。这话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平常不依靠主，我们平常很敷衍上帝，然后到时候有需要就没有办法求告神了，神就不爱我们了。我们相信神还是爱我们的，不过我们也相信，若我们对他有信心，我们一定会在平常生活中多显出来，那个相对也是一个我们从神内得到帮助的基础。绝对的当然是神的信实，相对的我们对他的忠实的信靠也是让他眷顾我们的一个理由。第九节，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十二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在这篇十七篇里面，这一段比较多在描述他的仇敌哈。如果我们就是我们就这样看过去，也就这样看过去了哈。但是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不怎么懂哈，比如说第八节，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藏在你翅膀的荫下，就这些字眼对我们今天都很陌生了。我们也没有躲在翅膀的荫下过，我们也没有看过，我小的时候还看过那个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过，就是真的有攻击来的时候，小鸡会这样。我们今天大家都没有看过这些，而且如果我们看过这些，我们也会觉得这个保证不大好。就是如果小鸡躲在母鸡翅膀底下，碰到真的猛禽或者是猛兽的话，母鸡小鸡一起吃掉。就是我们不太会应用这个经文。那其实我想我们也许不必在字句上太多的讲究，因为的确耶和华并不是一只母鸡。的确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也不懂什么意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利器戳到自己的眼睛。这只是在生活里面啊，就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经年累月，常年累月，常常在生活里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以至于他随时可以想出上帝跟他的关系。譬如说他就跟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一样，看到撒种就可以从这么平凡的一件事讲到天国的比喻，想到这跟天国的关系。所以这里的重点不在母鸡怎么保护小鸡，也不在眼中的瞳人怎么被保护，这里的重点在于那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包括在前面讲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的人，我脚踏定了你的路径，就是一个敬畏上帝人，他常年累月在生活的每件事都觉得跟神有关系，所以求神保守，他会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我们用今天来讲，可能说求主保守我，像我的电脑装了一个最好的防毒软体一样，或者求神保守我，好像我进到了一个无菌室一样，或求神保守我，好像我穿了什么防弹衣一样，就是 今天有今天的形容方式了，但是不管哪一个时代，哪一种形容的方式，那个主，你对主的真实是有生活中时时刻刻是如此的哈。啊，主的保守的真实，主的爱的真实，嗯，对信靠主的人来讲是真实的，但是仇敌对神儿女的攻击，神的儿女也感觉很真实，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恐怕更真实，就他描述这些仇敌的时候，第十节，心被脂油包裹，这我们大概也不太懂了哈，像黄医生大概也会说这是指他什么，这个血脂太高吗？嗯，我想我们从经文的意思来看啊，这也不能太从医生的专业来看，大概被脂油包裹的意思都是他们听不进去上帝的话，或他们心很硬，上帝的作为上帝的话进不到他们心里面。那像那个第十一节也很真实啊，就是包围，那有的时候用他，有的时候用他们，有的时候用我，有的时候用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是指基督徒集体被逼迫的时候，有的时候指个人，瞪着眼，然后像狮子抓食，急要抓食，这也是我们比较不懂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被狮子追过，我们可能被这个讨债的人追过，我们可能被这一类的追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包括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的人，有的时候上帝还蛮遥远的，而敌人很真实，敌人好像就在我们周围一样啊。但是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就让我们能够在艰难的时候或者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的呼求神。第十三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打倒，用你的刀救我命，脱离恶人。好，这也是指战争上面，我们今天也不会请上帝拿起刀来攻击我们仇敌了，因为仇敌通常也不是拿刀拿枪来攻击我们的，是其他的方式。十四节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十四节是不但是重点，而且是恐怕这一篇里面我们可以想的最多的哈，就是这些仇敌是谁呢？我们如果想到扫罗，哦，我们还要想温习一下撒母耳记上的那个历史，我们不熟悉的我们还不太知道。我们仇敌像狮子吗？我们还要去研究一下在非洲的部落狮子怎么攻击他们，我们平常也不知道。但我们通常想到这是就是很可怕的。十四节让你看到你的仇敌一点都不可怕，十四节让你看到你的仇敌的可怕，不是狮子老虎或黑道或者是什么骂你打你或者是在学校里霸凌你的那个可怕，我们一看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可怕。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人，没有柿子，救我脱离人，脱离那只在今世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各位，十四节这些人一点都不可怕，也没有做任何的恶事，我觉得那是可怕的地方，我觉得那就是基督徒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整个十七篇，当然我们就经文刚才所提到的那些都真实的，有扫罗啊，有黑道啊，或者有恶人啊，有拜假神啊等等，你可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还有我们生活中看到许许多多不信上帝的人的一些恶劣的地方啊，我们生活中也有，甚至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也会有。但是这里也有一个敌人，这里也有一个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的那个敌人哈，就是我觉得这里恐怕十四节讲的没有人逼迫他，而是我们心里的愤愤不平，或者我们心里 对那些不敬畏上帝、不信靠上帝的异教徒，可是他们居然那么生活丰富，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不信主的人或者异教徒的丰富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神学，我们知道万事都在神的手里，包括异教徒的丰富也在上帝的手里。哎呀，我们就觉得这让我很难信下去。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年轻的时候原来在教会后来失足的一个人。我问你的失足，你的开始的堕落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从他感觉信上帝没有什么好开始。就是他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主，然后大学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也许在那个环境中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觉得信耶稣没什么好。各位，这实在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他觉得信耶稣没什么好。各位，魔鬼可怕的地方常常就是这些地方，小小的、轻微的，让你比较不爱主，让你比较不敬畏主，让你比较觉得做一点小恶没关系，让你比较觉得偏离一点上帝没什么关系。十四节所表达的思想就是，哇，不信主人上帝也给他们很多丰富，哎，就这个人神学还真不错嘞，他还真知道别那个不信主的人财富是神给他们的。我们一般人还没有想到这些，我们还以为是妈祖给他的、关公给他的。很多信心小、圣经认识不太多的基督徒，就是把上帝还没有想到上帝会别人的祸福也在上帝的手里。可他这里会讲啊，他们有这个有这个，甚至他们就是这里没有讲他们做坏事啊，各位，这里也没有讲他们做受到恶报，这里就是他们很不错，而且是上帝让他们不错，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财物给他们的婴孩。那他的祷告是什么？他祷告并不是说求你让他们财富没有，让他们婴孩得病死亡，求你怎么样。我想这一类祷告基督徒不应该有的，或者最起码正常状况中我们不应该有，虽然诗篇有些咒诅的。他求主让他脱离，我想就是不能脱离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这样，我们周围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财富、平安，或者世界的财富和平安非常的多，比我们也多，这不可能脱离的，在世界上就一定有这个情形。要脱离的就是脱离我因为看到接触到这些，我对上帝的信靠仰望就减少的那种心态，那个是求主让我们脱离的。其实也就是求主让我们的心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为神给我们的不够好的环境而不平。我们可以求了，但是我们跟神要有更亲密更敬畏的关系，那就是十五节，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们就十五节的解释都可以说复活的盼望啊。不过我们先从这个经文前面来讲，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可能就是我信，我当然也求了，我也信你会保守我，让我又回到从第一节开始的这些不出于诡诈的嘴唇，叫我的口没有过失，让我踏定你的道路，让我继续的求告你，也就是我继续专心信靠你，专心的爱你，我的从主而来的善良不会因为好像信主没什么好处我就开始动摇，我仍然在义中，我希望我的生活总在义中，这个义几乎就等于信心当中，或者纯洁或者圣洁里面，我继续在你使我有的圣洁单纯的跟随里面见你的面，见你的面。那么下面是见你的形象，那这有很多的解释，就是你完全可以解释成 我持守信仰到底，当我死了醒了见主面的时候啊，我知道我是蒙福的，可以这样了解。我觉得经文也给我们相当大的那个相当大的尺度，可以这样来了解，就是这复活的盼望。这也可以指在今生啊，我也能够看到恶人的遭报啊，我的有的时候的糊涂啊，糊涂就是睡着的时候，醒了就是很清楚的时候，那个清楚有的时候看到哦，上帝公平的报应，上帝给义人给信主人的福气，也许在别人身上，也许在自己身上，或者有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恶人遭报了，哎，我就醒过来了。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我想到雅各哈，雅各是一个悲哀的人，雅各我想他到晚年应该也都还信上帝，但他状况越来越不好，拉结也死了，约瑟也不见了，便雅悯也被带走了，又碰到大饥荒了，饥荒吞吃了他一切。然后他就是在他去埃及之前，他的确是两手空空了，就是一个空房子和迦南地，什么都没有了。那么结果没有想到他们通通回来了。那当他们说约瑟没有死，而且做了大官，现在要接你去的时候，圣经上说，创世纪说雅各心里冰凉不相信。后来看到约瑟派人来接他的车子，他就醒了。哎，被所造之物，被一个东西，虽然所造之物，但是也很清楚的让他理性知道，我儿子一定，这些儿子讲的不会是假的了，约瑟在埃及一定做了大官了，这个马车实在太豪华了，他们制造不出来的。我醒过来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你看到恶人遭报，或者你看到义人，包括你自己得到祝福，或者是上帝的一句话感动了你，或者是约瑟来接雅各的马车，或者是什么东西了，我醒了。就我们把它讲成最重要，这也是加尔文解释的，就是心灵的苏醒，我对主的信心的恢复，我对主的公义圣洁善良，我有这个信心，但是我也希望这个信心更坚定，使我能够见到你的形象心满意足。就是我还是说，就是我们的心灵苏醒，知道上帝在掌权，或者我们心灵苏醒，看到好像看到主的面一样，好像得到主亲自的安慰和鼓励一样，那是我们在世上有的盼望，那也是我们希望我们在经历死亡后面会得到的一个盼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保守我们每天知道顺着圣灵撒种，栽种公义，栽种信实，栽种善良，栽种美好的属主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善良当中知道归荣耀给主，而且谦卑柔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看到你在带领其他不义的人却给他们很多享受的时候，我们能够脱离那种状况给我们的负面的思想。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清醒的，总是见到你慈爱荣美的面，使我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上的得失，而看重主给我们永远的祝福。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